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2000多年前，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纵火焚烧罗马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为了进一步煽动普通罗马人对基督徒的仇视，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将那些无辜的基督徒描绘为迷信、反社会、反人类，甚至怀有政治目的。善良的基督徒被投入竞技场，被猛兽活生生地咬死。而被谎言欺骗了的愤怒的罗马人，面对这惨绝人寰的场面，却大声地叫喊。然而，众多的基督徒在监禁、折磨和虐杀面前，选择了和平，坚忍地维护自己的信仰。终于，越来越多的罗马人被基督徒的仁爱和坚忍所震撼。2000年来，曾经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早已化为尘土，而早期基督徒面对强权、暴力和谎言时所体现出来的不朽精神，却世代承传。2000年后的公元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现代中国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其效果和罗马古城大火惊人的相似。在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喧嚣中，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声情并茂的揭批中要刻意煽动的是对法轮功的仇恨。当人们的愤怒被媒体成功的引燃之后，被忽略和刻意掩盖的是自焚报道中的重重疑点和这些疑点所揭示的阴谋。也许中央电视台的运气特别好，在天安门自焚案这样的突发事件中，焦点访谈节目获得了这段难得的近距离拍摄的清晰的现场录像。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这个事件中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基本熄灭，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
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发展署早在2001年8月，联合国的会议上就向会议提交了天文自焚案的分析录像带，并明确指出这一自焚事件是由江泽民当局精心策划的谋杀。2003年11月，分析天文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围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格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迫于国际上的强大压力，焦点访谈在案发一周年之后又多次推出有关自焚的报道，试图自圆其说。可是这段揭示内情的关键镜头却从未得到任何解释，甚至不再出现在后面的自焚节目中了。从焦点访谈的画面上看，自焚现场的近距离和特写镜头是由移动的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的。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这些镜头的拍摄者是美国 CNN 电视新闻记者。然而 CNN 新闻业务主管 Ethan Jordan 发表声明说， CNN 记者并没有拍到任何自焚的现场镜头，因为在事件一开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做例行巡视，以寻找新闻的记者和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那么到底谁是自焚录像的摄影师？世界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2月8日的报道指出，在中国电视上播放的自焚特写镜头显然是在没有任何警察干预的情况下拍摄的。报道还指出，在电视画面中由天安门广场监视摄影机所拍摄出的镜头显示，一个男子正用一个小型的手提摄影机现场拍摄，他使用的并不是大型的电视新闻记者所用的摄影机。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四周的警察不盘查他？如果他只是碰巧在现场的带摄影机的警察，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时，江泽民集团却不敢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是事先知情、周密准备布置好的，那又说明了什么？2003年11国庆前后，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多起民众自焚自杀事件，而官方媒体却没有任何现场的电视录像报道。这与2001年的所谓自焚事件后的全方位高效率的报道风格可谓大相径庭。失去母亲的小姑娘刘思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挑起对法轮功仇恨的最关键人物，但是围绕刘思颖却有着太多的谜团。
受这个四名伤员当中呢，这个都有不同程度的吸入性损伤，就随时都有窒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抢救大面烧伤同时呢，最主要的一条我们要做，马上做气管切开，就是把呼吸道通畅被打开了。
李池医生在节目中谈到的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声带的下方，患者通过气管插管来进行呼吸。做了气管插管手术之后，因为几乎没有气流能通过声带，患者在早期根本无法开口说话。即使是在病情稳定、气道和喉头的水肿消退后，患者也只能发出口齿不清、四面漏气的声音。
世界呀、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啊，
对，
那世界能是什么样啊？
阿姨
啊，
我是这样想的
啊。
12岁的思颖作为一个孩子，在伤后4天就带着插管，声音清晰地接受采访，完全违背基本医学常识。据新华社的报道，刘思颖重度烧伤，烧伤面积达40%。
像这样的病人呢，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细菌感染。那么感染休克就是大面积烧伤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世界所有现代的医院里面呢，都要把这种病人呢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病房， 完全无菌的一种状态。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里面这个记者呢，既不戴防护衣呢，也不戴口罩，就拿着话筒呢近距离的采访这个大面积烧伤的这个小孩，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只是这记者说话说说带这个飞沫呢，里面大量的细菌就可以对小思颖的生命啊造成严重的威胁，还不要说话筒啊，还有这个带进其他的这些细菌。
自焚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刘思颖就被官方宣布为猝死，一切疑点终于成了死无对证。所谓自焚事件具体组织者的王劲松，在焦点访谈节目中的表现也是破绽百出。这个所谓的96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功老学员，却连最基本的法轮功练功动作双手结印都不会做。请注意，自焚后的王劲松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瓶。从节目画面中看，王劲松的衣服和裤子已经被火烧破，但是他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在江泽民集团大张旗鼓地利用自焚案对全国老百姓进行仇恨宣传的时候，世界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做实地调查。据刘春玲的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焦点访谈在抛出自焚案时，反复地宣称自焚是为了圆满升天。而一年之后，当焦点访谈再次炒作自焚事件时，自焚动机却从所谓的圆满升天变成了维护大法、说明真相。可是查遍法轮功所有的著作，只能找到不让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话，那么是什么样荒唐的逻辑能把自焚和讲清法轮功的真相联系起来呢？重重的造假后面必定是害人的阴谋。所有自焚伟案的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命运都是苦涩和令人悲哀的。他们失去的或者是自己宝贵的生命，或者是自己的道德良知。而这场恶毒阴谋的策划者江泽民，却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为对法轮功大开杀戒而铺平道路。天安门自焚案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造谣栽赃。从1999年七月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直到今天，拙劣的谎言被一个又一个抛出。为了在李洪志先生的生日问题上做文章，人民日报1999年七月29日头版报道，现年80岁的老人潘玉芳声称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接生，当时使用了催产素。文中还说他对这件47、8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然而根据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催产素的分子结构是1953年才被发现的，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的事了。不知那位老人当年用的是哪家药厂生产的催产素。1999年七月22日以来，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宣称练法轮功死了1400人，后来又升级为1700人。且不说这些说法不敢接受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是真的有这1700例，就算是练法轮功的人数真的只有1999年七月22日以来官方媒体宣称的200多万，那么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也不到1/3，远远低于中国人口65%的年平均死亡率。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中国官方媒体指控李洪志先生靠卖书敛财，其实李先生作为法轮大法著作的作者，通过国家的合法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得到收入是理所当然。从1996年以来，任何人都可以从互联网免费下载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 如果李先生真的想卖书敛财，怎么会这样做呢？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借口是所谓法轮功不让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的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段作为证据。可是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练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它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以下是大连讲课中被中央台删去的一部分。
练功人讲净化身体，你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你和病人形成一个场，病人的身上的黑色的病气啊，全部都能把它轮转到你身上来，他带多少你带多少。
下面一段是被中央台断章取义引用的部分。
我们法轮功弟子是吧，真正要想练法轮功，你就不能看病，你要看病，你身上所携带的一切东西，我的法身全部会给你拿下来。你不只是你的看病执着心的问题，你是破坏我们的大法呀。
其实在转法轮中，李洪志先生就谈到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
医院是能够治病的，因为他是吧，他要治不好病，那谁还上医院去治病啊？那动手术那东西不是摘掉了吗？是吧，你承不承认他治病行吗？那吃药它确实能够是吧起到作用吗？
中央电视台在2001年12月16日晚的新闻联播和接下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报道了北京傅一斌杀父母杀妻子的消息，把傅一斌杀妻人归罪于法轮功。可是细心的观众会发觉这个傅一斌的神态不正常，他说的话总是前后矛盾。
我认为他们呢是一种皮影，是一种行尸走兽，面对几个肉身砍他们跟砍狗砍猪砍牛没有什么两样。我跟我爱人结婚20年来，甜甜美美，在哪个家里都受到称赞，包括街坊邻居。我这个人是非常孝敬的，非常心软的，一个朋友手上扎根刺我都心里非常难受。
像这样一个一会儿说可以乱砍动物，一会儿又说朋友手上扎根刺心里都非常难受，一会儿说妻子是行尸走兽，一会儿又说和妻子甜甜美美非常美满的人，他的思想能是正常的吗？事实上根据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可以知道，傅一斌这个人其实至少在93年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他有一个亲戚呢在黄村大街附近住，跟我呢曾经是同事，大概是在93年的时候吧，他这个亲戚呢就跟我们说过，说他经常呢是不穿衣服啊，一丝挂的就到处乱跑，就是家里人怎么管都管不住。
傅一斌还在电视上说，因为他一直在修善，善心有了以后，最后就要有一个杀心，他必须得起杀心。如此荒谬绝伦的疯话，居然被中央电视台用来在全国播放。是中央电视台疯得更厉害呢，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肆无忌惮的欺骗观众？在这4年对法轮功的抹黑运动中，江泽民集团利用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制造了形形色色的谎言，用来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同时由于法轮功的书籍被大量销毁，法轮功学员被彻底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中国老百姓就更无从得知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
庄严而优美的音乐，赞美法轮大法的歌声，壮观的练功和游行场面，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也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从99年的那个夏天起，这4年多来，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宣传，对法轮功无一不是空前的揭批和骇人听闻的指控。然而，就是在这4年中，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之下，法轮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传扬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赞叹和尊敬。这海内外鲜明的反差，不能不使人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向社会推出，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来提升心灵与精神，以5套简单柔和的功法来修炼净化身体，通过对人体身心的全面修行，从而达到身体健康、道德与精神升华。
我原来吧，就是都在找别人就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大家所有的工友都是一样，都是在找自己有什么对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怎么
在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这个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执着，所以在提子的时候，你争啊、斗啊、抢啊，都是这样的。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把这些都翻翻了。您说了，
法轮大法全面提高人们身心灵健康的奇效，吸引了不同阶层、文化、年龄背景的人们，其中很多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生、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在宗教和修炼界修行探索多年的智者。
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我是不轻易相信什么东西，但是呢，法轮大法我读了以后呢，让我呢是非常佩服，我觉得对我做科学也是有很大的指导，因为我现在我也明白呢，怎么样呢做呢有对于人类更有好处的研究。
也不知道当时理解多少，但是我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这个书啊好像是我在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好像在这个书里找到了答案。
我说如果这个世界的混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需要一群人有勇气的站出来说我有一份责任，那么谁做这第一批？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就让我很荣幸地做了这第一批人，我有责任，我先改好，我相信我改好了，我就能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改好，这个世界就好了。
在1999年7月以前，无论城市乡村、公园绿地、街头巷尾，人们都能看到法轮功的练功场面，许多报纸、电视台也对法轮功做过客观的报道。1998年，北京、武汉、大连地区以及广东省的医学界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5次医学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83年的时候检查出来是早期肝硬化，后来一直吃药啊、住院啊、治疗啊，一直好不了，后来就转向了气功。气功呢也彻底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气功练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好像到头了，就没什么可练的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寻找嘛，后来就想找一种更好的功法，所以呢就找到了法轮功。我过去呢就是身心健康啊这个字眼儿只是一种美丽的词藻了，但是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叫什么叫身心健康。
除了心脏没有病以外，其他的5脏6腑都有病，我打太极拳打了20多年没有把我的身体打好， 可是我练了法轮功只有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的病都好了。所以我觉得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曾于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现在已被译成了至少30种语言。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多次受到褒奖。1993年的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及最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1993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1996年10月1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休斯顿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并将该日定为休斯顿市李洪志日。1996年以来，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已陆续获得世界各国的1000多项褒奖。
There is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a very, very strong.
法轮功真正对人有益，对练功人有很大的好处。在加拿大，我们能看到法轮功的益处；在中国，你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好处。它能把真善忍的价值观在中国再现，那种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凝聚于法轮功之中。
Are really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have been captured so well within Falun Gong.
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马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健康的时候，而且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放弃了争强好胜的心态，学会了遇事向内去修，向内去找。
短短的7年内，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并同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法轮功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结缘者。单台湾一地，1999年江泽民组团镇压法轮功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增加了10多倍，已突破数十万之众。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从冰岛到希腊，从法国到乌克兰，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南美洲和非洲，你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
中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种种政治运动的创伤，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熟知那种紧张严厉的政治气氛。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国家放宽了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管制，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的控制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涉及精神领域而且人数众多的各种气功门派，在被给予狭窄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处于方方面面的严密监控之下。特别是法轮功，因为其在极短的时间内的迅速传播，更引起了一些人格外的关注。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从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警察在全国秘密调查，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虽然这些调查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地区的警察因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罚款，骚扰他们的正常生活。 而以罗干的亲戚何作修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1998年5月，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再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击。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呢，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电视台的编辑啊，告诉他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把我们亲身练功的这个经历告诉他们。所以当时呢，没有想别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呢，就是抱着一颗善心呢，去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
本着澄清事实和化解矛盾的诚意，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北京电视台登门拜访，说明真相。
大家就围在那个天井里头那样坐了好几圈吧，这样子。后来就学员就开始就讲自己的那个亲身体会，讲自己怎么开始练功的。很多人发言，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呢，他们拿着摄像机一个一个的拍，而且还问他们问题，那学员都回答他们。
今天早上到公园转一圈，就会发现。
不久，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专程到玉渊潭公园的练功点实地采访。几天后，电视中播出了这个节目。
身体在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人都是。
一次次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理攻击，就这样在学员们的善意说明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他们的坦荡和真诚感动了很多曾经不了解他们的人。与此同时，参加修炼的人数还在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着。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1998年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了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说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文章中毫无根据的污蔑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法轮功学员担心，如果不能澄清事实，那么不仅法轮功会蒙受不白之冤，甚至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都会受到威胁。于是像以往一样，人们本着善意自发地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编辑部的门外，希望能用亲身经历澄清事实。然而4月23日，300多名警察被调来，粗暴殴打驱赶人群，45位学员被抓。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消息迅速传开，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压力。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的人们是知道向中央上访所面临的风险的。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很多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大概10点过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这个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 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的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周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
425的晚上大约9点多钟呢，然后就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的反映，国务院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觉得那领导上呢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425事件开创了50多年来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这么的单纯，而且呢变得真是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他觉得到那里以后，他可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对话，他可以把他的心交给政府，把他的信任交给政府。
中国这个民族，它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它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了。而我这个人最终，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4月25日当晚，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写信批判法轮功，此后他又频频向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施加压力，并将批判法轮功的讲话作为文件在党内传达。6月10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全面布置就绪。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对于有理性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CNN 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中还引用一个老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事实上，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不是因为有治国的才能或是深厚的资历，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其对权力的极大欲望和不安全感，使得他对于朱镕基总理因为妥善处理425事件而赢得的国际声誉，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中国的广受欢迎都感到极为妒忌。全力推动这场镇压的江泽民相信，他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于是，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的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到全国各地。1999年7月20日凌晨，全国各地同时大搜捕逮捕法轮功义务联系人。7月2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又禁止通告。 和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7月23日，中国新闻出版署通知，所有法轮功的出版物一律不得重印发行。7月29日，公安部发出第0102号通缉令，公开通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烧书、抄家、抓捕，人人表态，以及报纸、广播电视铺天盖地的批判揭发，恍惚之间仿佛文革再起。
昭远市是山东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北宋的时候，政府为了召集流亡者，使他们回乡安心农耕，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昭远县。这个名字被沿用了近1000年。1000年后的一天，一个昭远的农妇却在田里干农活时被警察抓走，并被活活打死了。他的名字叫邵金华，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1999年9月27日被抓走，10月7日被打死。警察们一边打一边问邵金华还练不练了，他至死都说练。就这样，当局开始全面镇压的2个月后，第一起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打死的事件，就在山东这个宁静的小城发生了。镇压的升级是很快的，最开始的案例是街道办事处和警察合伙向练功群众浇水，2个月以后就发展到有人因为不放弃练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从那以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就没断过。虽然如此，学员们还是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对我们有误解，只要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他们就能够改变当初的错误决定。那一段时间，明慧网上刊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请愿的事迹。镇压法轮功以后，当局为避免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严格监控了所有进入北京城的交通工具，有些地区甚至必须骂一声法轮功或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为了绕开关卡，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申诉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他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塞外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几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可是当这些善良的人们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之后，他们发现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等待他们的不是听取意见的官员，而是全国各地的警察。上访学员被殴打，强行遣返，巨额罚款，许多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教所，迫害还在加剧。陆陆续续的，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和拘留所传出了类似的消息。江泽民对全国公安系统发布了密令，对法轮功要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而且规定劳教所警察的奖金、升迁、政绩等等个人利益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例紧密联系。这样的规定听起来也许似曾相识， 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中国社会上普遍实施的一切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的管理制度。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江泽民的指令、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利益的诱惑，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这些头戴国徽的人民警察，在为所欲为甚至草菅人命的时候，所需要的唯一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有些学员在被公安拘押一小时内便死亡，有些是在经历数月生不如死的痛苦之后死去，有的被浸泡在水牢的污水中达数月之后死亡，有的则被公安泼洒汽油放火活活烧死，有些学员被长时间电击生殖器官，还有些法轮功女学员被强奸甚至毒打。2000年2月，一位山东潍坊的59岁退休工人在街上行走时被街道办事处抓走，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他的名字叫陈子秀。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从潍坊发来的消息，暴怒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和警棍殴打他、电击他，还让他赤脚在雪地里跑。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腿严重淤伤，他的短短的黑发上沾着脓和血，他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而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此而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其中潍坊市城关接办的邓平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高新功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就是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的啪啪啪啪放电的声音，电刑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了。我看到的有就是说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4-5个彪形大汉电她的阴部、电她的头部、电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不写4-5个警察把他的衣服脱光了踩在地上，拿夹着4-5根电棍点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他们4-5个警察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翻过去，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胶子。
曾经有一次就是打我嘛，先是打得浑身都伤了，然后再把人绑起来，腿脚绑在一起，手绑在后面，再把脖子和腿再折起来绑在一起，塞到床底下去，再往下压。那个时候我根本喘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几乎就窒息而死，而且那个腰几乎就断了。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被这样了，他之后他就变得残废了。
2000年6月19日，北京工商大学32岁的青年女教师赵鑫，因为清晨到紫竹院公园练功，被非法抓捕，并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她被公安暴力殴打，称颈椎粉碎性骨折。 从此全身瘫痪，左眼失明。在经历六个月极度痛苦后，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陈成友，广州法轮功学员，2001年7月被迫害致死。其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2年，其父在双重打击下悲愤而死。陈成勇在澳大利亚的妻子戴志珍和年幼的女儿艰难度日。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那个去年7月26号，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他跟我说，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跑了，我在电脑面前我都傻了，我看到了，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回过头来看着法布，因为法布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我整个人都，我心都碎了。
总得有一个理吧，总得有一个正的理吧，做人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是吧，社会也得有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标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被颠倒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破坏我们的修炼的事情了，它是在迫害，是在摧毁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善良的人性准则。有的人转化之后真的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人精神就不正常了。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状态啊，他们真的是他心里边解脱不了这一切，明知道这个法是正的，是多么好，他就被逼着转化。这样
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开始，在中国几乎所有公开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经历了强制性洗脑、精神折磨，或是被劳教判刑，甚至酷刑致死。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此受到牵连。在这空前的残酷面前，是放弃还是坚持信仰？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时刻面对着这个生死抉择。但是历史却毫无遗漏的见证一切。1999年10月28日，镇压开始的3个月之后，约30位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绕过严密监视，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使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了重重封锁后面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心声。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或劳教，丁岩和蔡明朝已经被迫害致死。1999年10月27日凌晨，约600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举起了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告诉世人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学员用这种最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有时几个人，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给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亲爱的祖国，我们多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正气回升，人人善待，带给国家真正的希望。古往今来， 多少忠义之士精忠报国，冒死进谏，担心赵千苦。今天为了国家的长远未来，请给真善人应有的位置。我们不想太多说我们受到的不公对待，如果因此能唤起人们更多的正念和良知，我们不愿。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许多城市乡村，人们都不时会看到法轮功的标语或横幅，在自己的信箱或门前收到过真相传单和光碟，甚至在公共场合看到过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一切看似平常，但是每一份真相资料后面有多少艰辛的付出。明慧网2002年5月刊登了东北一小城市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他写道：我可以让你来看一看我手头做真相资料的钱是怎么来的，10块、20块的钱，有的皱巴巴的辗转到我这里，有的是下岗职工卖酸菜卖豆腐积攒的一点钱，由于人数很多，所以一次可能有2-3千块，也有些同修以前有一点积蓄，关键时候就拿出来买机器之类的。一群社会中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和平而又顽强地维护着真善人的信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独裁者操纵的，以整个国家的财力支持的宣传机器。他们心痛地发现，他们用全部的付出刚刚使一些人清醒，但当一轮又一轮的谎言以铺天盖地之势向老百姓袭来之时，就又会有一些人被媒体刻意煽动的仇恨淹没。2002年3月5日晚8时，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引起极大震惊。很多长春市民因此而了解了自焚的真相，并开始冷静地思考关于这场镇压的一切。但是这个让广大中国人了解真相的机会，却是以法轮功学员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插播的成功使江泽民震惊、恐惧和暴怒，他密令对插播的学员杀无赦。在随后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搜捕中，至少有5000法轮功学员被关押，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少8人被虐致死。其中参与插播的侯明凯在被抓捕后2天内即被迫害致死，主要插播者刘成军在经受了1年9个月残酷的牢狱折磨后，于2003年12月26日离开人世，其尸体在7个小时内被警察强行火化。他们真的违法了吗？
在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沿袭下来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那就是任何人所制定的法律必须遵守普世承认的道德规范，而与之相抵触的法律即是恶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信仰真善的人要被强制洗脑，敢于讲真话的人无处容身，那么这个所谓的国家法律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所拥有的善、理性、道德和正义。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呢，就看到一种非常荒唐的现象，也就是国家媒体可以连篇累牍的对一个练功团体进行污蔑和攻击，而那老百姓呢，如果是按照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呢去上访，就会被以所谓的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呢，非法抓捕，甚至呢劳教判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这样一群老百姓，他们敢于走出来说真话，把这个事实真相呢告诉人们。那么这本身呢，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自由和言论的权利的维护，其实呢也是对所有民众的知情权的维护，所以这从根本上呢是维护了法律的精神。
而维护世间的正义与尊严，却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 到2003年11月，已有821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详细报告，通过种种方式辗转传出，被公诸于世。然而，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则远大于此。根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早在2001年底，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实际死亡人数就已高达1600余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遭受精神折磨，更多人受到所谓执法人员的毒打、体罚和经济敲诈。4年多的岁月中，这场原本惨烈的迫害，因为修炼人的和平与隐忍，而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动荡。人们依旧关心着他们关心的事情，烦恼着他们烦恼的问题。但是慢慢的，慢慢的，这群平凡的中国人永不妥协的精神，永不改变的信念，以及穿越岁月与心灵的真诚与善良，带有良知的国人的眼中、心中，一点一滴的沉淀着。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法轮功的真相，抵制着这场迫害。一些地方干部主动保护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一些警察和610工作人员不再参与对法轮功的行恶，一些被用来做打手的监狱犯人修炼起了法轮功。
为了营救国内被迫害的亲人和同修，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及欧、美、澳、亚四大洲，他们中有10几岁的少年，也有70多岁的老人。烈日、风吹以及种种的困难，使每一个参加长途跋涉的学员都体会到了艰辛和劳累。可是，他们和每一个遇到的人微笑、交谈，和路途中的每一个小镇的官员交谈，他们的信念单纯而坚定，那就是把法轮功的真相和紧急救援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人。一个名叫阿黛丽的加拿大青年在看到步行的学员后主动加入，和大家一起走了一个星期。临别时，他留给学员们一封信，信中说，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既伤心又高兴。我伤心是因为我不能再和世界上最好的人在一起，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感动很多人的心，就像感动我一样。面对江泽民所控制下的强势的暴力和宣传机器，一些好心人在镇压开始的时候都不免悲叹，我们同情法轮功，可是我们又改变得了什么呢？然而 法轮功学员们没有悲观，没有放弃，就像他们在紧急救援步行中所做的那样，不论严寒酷暑，一步一个脚印地顽强前行，将痛苦和艰辛默默承受，把真诚和善良与人分享。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吁停止镇压的和平努力。在镇压刚刚开始的头两个星期里，在盛夏的酷暑中，学员们就跑遍了世界17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各大媒体和美国国会山庄的几百个议员办公室，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镇压和迫害。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西方法轮功修炼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这个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出法轮大法好的加拿大青年叫泽农，在去北京请愿之前，他留下一封信，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法轮大法来自于你们中国那块土地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如果没有它，我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人。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然存在的善良。
到目前为止，已有10多个国家的至少100多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放下优越安定的生活，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自发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他们的和平请愿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声音，那就是真善人的精神是任何暴力和谎言都无法战胜的。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向世界展现了他们的和平、理性和坚韧，人们的态度从同情然而无奈渐渐变为尊敬与充满信心。
To end thi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e must not tolerate this. Can we stop i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em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This has to stop. And I would call upon the Chinese regime to stop the oppression immediately.
Det är dessvärre en mycket eländig situation vad gäller respekten för mänskliga rättigheter i Kina.
Après des années de recherche, j'ai découvert cette méthode de libération extraordinaire.
在善良人们和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多位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被成功营救出来，回到亲人的身边。2002年10月24日，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声援法轮功动议案。要求中国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7月24日，美国国会以420票赞成、0票反对，一致通过第188号决议案，敦促中国江泽民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4年多来，法轮功在全世界获得的各国政府的褒奖达到1000多个。这是世界人民对真善忍的认同，也是对身处逆境的中国修炼者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真善忍精神的坚不可摧。 也从心里升起一种信心，不管多苦多难，只要坚持下去，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没有机会，没有地方，甚至想都不敢想要把对人民犯下血腥罪行的当权者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使善良的人获得自由和尊严，也为了制止迫害者无度的行恶，经历了无名苦难的法轮功学员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了利用法律手段寻求正义的历程。2000年8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杰和朱科明依照中国法律，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对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的诉讼，控告他们迫害无辜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们明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中国，这样的诉讼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奋不顾身地跨出了这一步。虽然王杰和朱科明被迅速逮捕并秘密判刑，然而法轮功学员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并没有气馁。他们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针对那些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个人及610办公室成员展开了法律诉讼。2001年7月17日和8月27日，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在美国将湖北省公安厅副警长、610办公室二把手赵志飞和原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以酷刑罪告上法庭，其中赵志飞被法院判决有罪，他从此不敢踏足美国。此案的胜诉极大地鼓励了为寻求公义而奔走的人们。2003年9月，中共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罗干，因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犯下了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罪行，而在冰岛、芬兰、亚美尼亚及摩尔多瓦遭到起诉。还有原北京市市长刘奇、原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中央610办公室负责人之一李兰清和原山东省省委书记吴官正，因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分别在去欧美等国时被以杀人、酷刑、反人类罪等罪名予以起诉。其中刘奇和夏德仁已经被法官确认有罪，而且不享有高级官员豁免权。针对李兰清的案件也已正式进入司法侦讯和调查程序。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被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内告上法庭。2002年10月17日，八名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指控江泽民和曾庆红、罗干对发动血腥迫害法轮功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联名要求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和起诉此三人。2002年10月18日，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将一份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伊州地区法院，罪名包括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等。2003年3月18日，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穷追未受惩罚者和瑞士法轮功协会在日内瓦宣布，一旦江泽民踏上瑞士的土地，就将被告上法庭。2003年8月13日消息，国际著名人权大律师杰弗里·罗宾逊将协助澳洲法轮功学员著名女画家张翠英女士以个人名义起诉江泽民，该案将在联合国立案。面对起诉，江泽民不敢以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企图以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手段来逃脱正义的审判。2003年9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下，美国北伊诺伊州地区法院以江泽民有元首豁免权为由，从程序上驳回了诉讼案。然而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对他的起诉乃至上诉绝不会停止， 直到他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2004年1月20日，法轮功学员向美国第七巡回法庭的上诉法庭提出上诉，新的一轮法律行动已经展开。法轮功学员表示，如果必要，将一直告到最高法院。其实，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残害人民的罪人，无论当时是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没有谁能够逃脱正义的审判。2003年9月30日，来自欧、美、亚、澳四大洲的近100个团体和个人宣布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不仅追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而且追究其因为迫害法轮功以及意见人士而导致的道德败坏、治安恶化，以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出卖国土、贪污腐败等罪行。截止2004年3月，法轮功学员已在比利时、美国、西班牙、台湾、德国和韩国的法庭上起诉江泽民，而且包括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在内的45人，因为积极指挥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已被列入加拿大皇家提警的监视名单。其中任何人一旦进入加拿大，就将受到调查，如罪名成立，被调查者将面临遣返、驱逐出境或刑事起诉，任何人不得受豁免权保护。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还在向皇家提警递交更多的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名单。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每一个从欺骗与麻木的泥塘里走出的觉醒，都在汇聚着希望和正义的海洋，都在推动着这历史性的审判，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这正义的洪流将把中国人民从恐惧的阴影和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匡扶正义，重塑道德，开始一个文明的新纪元。